思考一个，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初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基督？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小组有次聚会，这个张伟弟兄他刚好带领分享，然后他就问大家这一个问题，让每个人把你这个答案写在一张纸上。所以我也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让你心里啊思想一下，你为什么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当初是啊我当时的回是怎么回答。首先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我们每个人跟神的这个经历，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当时呢，我的回答就是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我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啊，他呢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后死里复活升天。为什么我把这一点放在最重要一点，就是我当时想就是说，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信主一定有两个层面，就是一个是所谓的就是客观的层面，一个呢就是所谓主观，就是你自己跟神特别的一个经历。这个客观的层面就是不论你的经历是怎么样，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一个真理啊，它比太阳东升西落更加的永恒，更加的真实，就是有一位救主，他为我们来到这世上，为着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了我们，并且从死里复活啊，这个真理它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而改变啊，只要我们信靠这个真理，我们就能够得救啊。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恩典。那么主观的层面就是我们每个人跟自己神的生命的经历，神给我们的带领一定是独特的，我们的感动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回答的第二点啊，就是那么就是这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会我们基督徒也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神使我们从软弱成为刚强，使贫穷成为富足。我想为什么这句话会成为我神在我生命中给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动呢？就是我今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讲这个为什么神在这一行给我有特别的感动呢？我觉得我们就要时光就要倒退啊20年，就是回到就是要从我小的时候上学开始。首先大家看我现在的这个身材个头，大概应该能够猜得出来，就是我在小学时开始就是班上个头最小的一个，所以呢上课是坐在第一排，广播体操也是排在第一个啊，就是永远是最小的那个。体育课呢总是不及格，要补考一次两次三次啊，就是觉得所以很讨厌也很怕上体育课。那么到了中学的话呢，我还有一个东西更加的糟糕，就为什么呢？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外语学校，那么就是我上的小学是普通的小学，在杭州的话有一些所谓重点小学，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学习英文，所以我去到外语学校是没有任何英语的底子，所以呢我就是当时在外语学校的我的英语也是非常的差，就是在班上也是倒数，所以呢当时上英语课呢也是很头疼，而且外语学校的英语课是最多的，所以我就哇那个上英语课对我就是一种煎熬，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我又是那种很内向不愿意跟人讲话，所以我就觉得很压抑，然后就是很苦闷，然后就是在性格里面就是我感受到很多，就是然后个头小被人欺负，所以有很多方面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很可怜巴巴，那就是心里当然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变得一种很完全的就是那种完全的没有自信，或者是完全的一种沮丧，是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就是我的理科就是在班上都能够名列前茅，所以我总体上我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是就是但是我在心里内心里面我能够体会到，就是作为一个生命中的弱者，其实他的那种各种滋味我是很深刻的能够有这样的认识的。那么在我的成长的历程，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对我的这个冲击，这个思想的冲击是非常的大。像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或者听，就是这个《厚黑学》有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说啊，对对，就是 这个就是李从武写的这个厚黑学。那么从如果没有读过的呢，你可能从名字上来你大概能够大概是讲什么，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明末清末就是明初的时候呢，一个学者，他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历代的这个帝王将相，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帝王将相，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厚，就是脸皮厚，黑呢就是心头黑，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他就是使用很多手段很多权术，就是靠这个很多这些奸恶险诈，就是啊这些东西他得胜，最后能够把别人都踩在脚下，他自己就成为最后那个得胜的这个。所以甚至他讲三国里面这个刘备，因为刘备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这个道德的典范在三国里面，但是在他看来的话，他这种都是一种伪善。因为三国里面刘备很喜欢哭，他就认为这种哭都是假惺惺的，就是为了博取啊他这些手下的这些将领啊这些啊才这些所谓的贤者这些能够为他的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就是他就是其实就是一种脸皮厚，就是靠这些都是一种虚假的伪善的一种东西，因为他最终到他为了他自己的权术，他一样可以做出很多、这个就是不让步的地方，就是。所以这个就当时对我的一种冲击就很大，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现实社会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学生物我们就知道是什么进化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啊，就是优胜劣汰，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丛林线这种法则，你如果不是强者，你是那个弱者，你就是被别人消灭掉。同时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后辈学士给你讲，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啊，就是这种的险恶，就是曹操那句话是非常有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人就是这种尔虞我诈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心的这种险恶。所以在我们，当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都希望成为这样的一种所谓刚强的话，我们就觉得是像超人这样，对不对？就是吴坚，他就是自己是这么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摧毁他啊，是武装到眼睛的，就是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他都是大有能力的，就是这种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才觉得是一种超人，才觉得是一种刚强啊。相反，就是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是一种软弱。所以，当一个国家，我们说一个国家怎么样，它强大，我们也首先看的是国家的军事实力啊，它的军事实力怎么样，是我们首先衡量它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一个目标，一个指标。接着我们就看它的经济实力，这个国家的 GDP 是多少，它的钱啊，是不是很有钱，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很强大。所以在这些世俗的这些法则面前啊，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弱者是无法生存。所以我在我长大之后，我父母也会跟我讲说啊，不要去做一个老实人啊，在这个社会上老实人是要吃亏的，老实人是要被人欺负的。所以我自己父亲就常常感慨，他就是那个太老实的人啊，就是常常被人欺负，就叫我不要再做那个老师。所以这就是现实的法则啊，这个在这个社会当中人所得出来的面对现实他做出的一些结论。那么当我来到新加坡之后呢啊，我的思想又经历了一次的冲击，就是我接触到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只是举出其中的一节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啊！我为基督的缘故就软弱凌辱，就以软弱凌辱极那逼迫困苦为可喜乐，我什么时候软弱就刚强。所以如果你对基督教没有一种深入的认识的话，你触读这句话你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阿 Q 精神，是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啊，是不是一种逃避，是不是一种精神麻痹。所以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接受基督教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宗教的一种宣传。但是当我来到教会多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些新加坡人啊，为着我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也是把我们请到他们家里面啊，给我们准备丰盛的食物啊，甚至为我们举行这个生日的 party 啊，给我们很多的关心，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一起查经啊，甚至有这个英文的补习，给我们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力和心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就开始思考说，为什么在西方，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下面，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傻，还做这些事情？ 按照我们在中国的教导，西方人他都是知道进化论的，对不对？他这个科学是很发达的，为什么他们不知道这个弱肉强食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他还要关心这个无谓的做这些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益处的这些工作？他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人？难道资本主义社会不都是每个人？难道不应该像资本家？我们所这个马克思里所描写的那些资本家，都是也是所谓的厚黑的啊，就是整天想着怎么样压榨他的员工，最大的赚取这个剥削这个剩余价值。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都不是为了？难道他不是应该是为了整天为了这个钱啊？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傻？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思考，之后我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就是让我看到说，在我的信仰当中啊，当我们认识接受神的时候，就像圣经上说启示我们的信心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个芥菜种，它慢慢的长大之后，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参天的大树啊，然后有飞鸟睡在其中啊。所以当我们这个老我它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得到神的力量的时候，它最终会成为一个刚强。所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啊，我们来这个为这个今晚的分享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再次的来光照我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我们身上啊，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时候啊，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沮丧啊，我们会面对生活中很多的压力和困难。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行。但是求你的圣灵的话语再次的激励我们，使我们的软弱的腿再次的站立起来。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啊，因着你圣灵的保守，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我们在世人面前，我们再一次有这个力量啊，我们为你来做盐做光，做那荣美的见证。求你再次恩膏我们，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我们如此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就是首先，那么我要分享，那么在我们圣经当中的一个从软弱到刚强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图片中所啊，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大家能猜得出这个，能看得出这个图片画的是谁吗？是谁啊？撒玛利亚妇人。对，这个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井边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讲这个福音。这个画面呢是画得非常的唯美，非常浪漫。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向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传讲福音，从而改变他的生命。翻到了呢，就是我大概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一节一节的去读。那么有翻到圣经，有圣经的呢，我们可以一起从来看。那么我呢，就是把其中的一些关键的经文我把它读出来，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四十二节。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城，来到这个那个地方呢，有一座井，有一口井，就是雅各的这个井啊，可能有几百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口井。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因着，而且他是一个午正的，就是一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就来到这个地方。那么首先就是我要大家可以思想，就是这个妇人为什么在中午的时间出来打水？因为大家知道，在当时中东的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沙漠，或者是一种就是比较这个旷野，就是一种非常炎热的。中午这个时间是非常炎热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读其他的经文啊，比方说这个利百加，他出来打水的话都是傍晚这个时间，因为傍晚的时候天比较什么凉快，对不对？就不会这么热，因为打水是很辛苦的，可能要走好几里的路。对不对？从他住的这个城去到一个水井边上是很远的那么这么辛苦的，当然是在傍晚的时间是非常就会不会那么热那么辛苦。那么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在中午的时间出来打水？大家有没有想到对，是为了避开其他的人。他为什么要避开其他的人呢？因为大家读后面的经文就知道， 他又是在他生命当中他有很羞愧的地方，就是什么啊？他是有耶稣基督有后面有讲到说他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我们当然我并不知道他跟过去这个五个丈夫之间他这个婚姻这个过程是怎么发展，但我知道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妇人的生命当中他一定是有很多伤心的啊，有很多痛楚的，有很多见不得人羞愧的这些地方啊，是他的内心的伤痛的地方，他觉得他抬不起头来，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其他的人，所以他去捡中午这个没有人愿意出来打水这个时候啊，他甚至不畏惧这个酷暑啊，这个辛苦，他中午的时间出来打水，他为了避开中午，所以他心中是有极大的这样的一种自卑和一种羞愧，他愿意他要避开中午。所以接着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就跟他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他就当耶稣基督问他要水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对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他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说，首先他觉得说雅各是非常伟大的，你看他几千年前啊打了这口井，到现在都还能恩惠恩泽万后代，对不对？都还能够惠及到他们这些后代，他们都还能在这个井中取水，所以他觉得他的祖先哇好伟大，他觉得啊他能够在这个井中打水他很感恩，他觉得这个雅各很伟大。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说你能比雅各更伟大吗？啊，所以他对他的祖宗对他的遗传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伟大，但是耶稣基督却让他看到啊，有比这更伟大，就是耶稣基督回答他说，凡喝这水的你还要渴，但是你喝我的水啊，就永远不渴，就是你有一个更宝贵的一个永生的一个生命的活水源泉啊！当然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这一个时刻他还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跟耶稣基督之间呢还有很多的讨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对话，等到后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指出他，就是说啊，他说你有五个丈夫，对不对？就是你现在这个啊不是你的这个丈夫。所以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基督把他过去生平的事情都指出来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惊讶，哇！他看到哦，这可能是一个先知啊。当他们的对话再进一步往下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是啊，他就是慢慢他就认识到说，在他这个面前呢，啊，他就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有讲到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非常有智慧的，能够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啊。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什么？他说：“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这弥赛亚，哇！他心中的这个盼望就一下子被调亮，就是他一下子他的眼就被打开，他看到了这个永生的救主，看到这个弥赛亚，然后他的行动，紧接着行动是什么？就是他放下了他的那个水罐，因为那个已经不太重要，他已经找到了那个活水的源泉，他就回到撒玛利亚城，啊，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向这个城中的人宣讲，而且我们要知道是。本来这是他生命中他觉得最羞愧的就是什么，他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他一起在的不是他的丈夫，他这些事情本来是他非常羞愧，他不敢向人启齿，他要躲避众人，但是他当他认识到救主的时候，他就那个老我已经不太重要了，因为他已经从神那里看到了救主，看到了永生的时候，他在人面前已经没有畏惧，他也不再羞愧，他敢于在世人面前把他以前觉得最羞愧的地方拿出来让世人为主做见证，就是拿他在最软弱的地方他为主摆上成为他的刚强，他勇于做主的见证，就是因为他这种转变，因为他在软弱中成为刚强的这样的一种转变啊，很多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因着他而改变。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也来到这个城中，向这些人进一步的啊传讲神，把这个福音解得更清楚，就全城的人都信主。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一个人最难的就是战胜自我，战胜自我的软弱，自我的这种自卑羞愧啊，生命中很多软弱的地方啊，这种力量就是在这个善良良善人面身上我们就看到啊，这样的一种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下面接着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例子，就是圣经中另外一个妇人。因为我们知道姐妹常常是我们在啊男性女性当中，我们总觉得是一个姐妹，常常女性是一种更，我们知道在体格上毫无疑问她们是更软弱的啊。但是我今天有两个例子都是啊这个姐妹的生命，是让我们看到虽然在外表在体格上她们是软弱的，但是在信心上面她们常常啊甚至胜过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位撒玛利亚妇人，首先我要问大家，就是圣经中有多少个撒玛利亚？啊，不，讲错了，多少个玛利亚？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大家知道圣经中有多少个玛利亚？几个？对，就其实有很多个玛利亚，有的四个，有的解经家说四个，有的说五个，有的说六个，有的说七个。啊，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多很多很容易混淆，所以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所以这个就不会混淆。那当然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这个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那么在四福音中，在使徒行传都有记述，那我不用多讲。第二个就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讲，你就知道是马大玛利亚啊。你读四福音书你就知道，这两个姐妹常常在一起侍奉主。马大呢就是这个殷勤的招待人的这个马大，这个玛利亚呢就是坐在耶稣基督面前听到的这个玛利亚，她呢又是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拿撒路的姐姐啊，而且她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里记述她是这个用这个膏香膏膏抹耶稣基督的头，用头发去擦他这个脚的啊，这样的这个玛利亚，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姐妹，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姐妹。那么后面的这个还有几个玛利亚啊，一个呢是这个讲就是在就所谓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那么有很多天主教一般就认为这个玛利亚就是第一个，也就是啊耶稣基督的母亲，就是圣母玛利亚，是同一个人。但是也有的反对的人就说，既然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不讲耶稣的母亲？为什么要啊？这些我这个是解经家的这个，我们不去，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些东西。那么下面还有三个呢，玛利亚就是不是很重要啊，但在圣经中经文也不多，有只有一节啊，所以这就不需要大家具体去分辨。那么最后就是我等接着要分享的这个，就是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啊，那么就是也在圣经中四福音书中也多次的提到他，而且一共有13次的提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即使他的经文超过了很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啊，除了几个核心门徒，很多其他的门徒他的使徒都只是一笔带过，对不对？只是有的甚至只记了一个名字而已。但是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有13节的经文来记述他的啊，跟一啊，在这个福音书中，他的这个生平的这样一个有很多的事情。首先呢，就是记述他的呢，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第8章，这个对于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述，让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玛利亚的一个背景，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各城各乡啊传讲神的福音，并且也医病赶鬼的时候呢，就有这一个，其中有一个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就被耶稣基督医治，而且从他身上赶出了7个鬼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玛利亚在他没有被耶稣基督医治之前，他的生命的状况也是很可怜，因为我们知道被鬼附的人，他的精神状态，他各方面来讲，他一定是有可能是癫狂，有的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总之一定是被人瞧不起，他的生命一定是很苦的啊，一定是有很软，在世人里面也是一种很软弱、很羞耻，这样的一种啊被人瞧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啊。但是耶稣基督，当他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的时候，他就刚强壮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怎么样，他和其他的这些妇人啊，和这些啊被神 感动得到的这些富人怎么样呢？用他们自己的财物啊，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啊，并且跟随着耶稣基督啊，让耶稣基督去各城各乡啊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他也常常啊跟随在耶稣基督的身边。所以虽然他不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生命啊，绝对是一个啊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忠心跟爱主的一个门徒。那么紧接着再往下的，记住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的经文，就进入到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经文当中。也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就看到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在这个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耶稣的基督的门徒都已经四散了，对不对啊？彼得啊，曾经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啊，甚至他说连死他都不会抛弃耶稣基督，就怎么样三次的不认主啊。所以这些弟兄大多数都他的门徒使徒都已经逃光了，只有可能还有约翰当时还在场啊。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妇人，有这些妇女，他们却在这个耶稣受难的这个刑场面前，他们见证这一刻，我想他们的心中一定是无比的痛苦啊，有无比的恐惧，但是啊，他们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要见证啊，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刻，我想这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所以这幅画面呢，是耶稣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在下面这个台阶上的这几个人呢，可能就是啊那几个妇人，有可能有啊耶稣的母亲，有抹大拉玛利亚。那么再往下的话呢，我们就是知道紧接着就是怎么样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就是有什么？有这个约瑟，就是这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怎么样呢？就是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啊，把他放到这个坟墓当中。那这个过程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也一样的啊，亲自的见证，亲自的就是来这个经历这一切啊。这个是在耶稣受难记当中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长者，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是另外一个约瑟。那么前面的这个呢，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呢就是约翰，这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就是啊，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能够把耶稣基督从钉死的十字架上把它取下来放到坟墓当中的时候，毫无疑问他也要是有极大的勇气的。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所面对的就是什么，到了安息日，耶稣基督快要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再一次的他又行动，就是什么，他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因为当时的耶稣的坟墓是有罗马的兵丁把守的，对不对？如果他拿着这个香膏要去膏这个耶稣基督，那毫无疑问，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他还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一些罗马的兵丁可能会怎么样，再次的嘲讽他们，会讥笑他们，会羞辱他们。如果他们再一次面临这个现实，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所受的打击毫无疑问是更大的。在那个心中，就好像你的伤口上要被撒上一个盐，就是在那种痛苦和绝望是更加的深刻。或许你不再去思想，你逃避这一切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就好像很多门徒在家里，你在那里痛哭，你在那里哀哭，因为你觉得这一切已经没有指望，在人看来是没有指望了，对不对？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逃避现实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何等的一种力量，让他在三天之后他还愿意去拿着这个香膏，还想到要去膏这个耶稣基督。因为我觉得从人的感，不论是从感情感性还是理性上，我们都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因为从感性上来讲，在以往啊，那样一个活生生的
大有能力的一个耶稣基督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惨不忍睹的一种状况，是他亲自看着耶稣基督这样一种惨不忍睹的被放在坟墓里，他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力量去面，再次想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一个现实。从理性上来讲，有人能从死里复活吗？在人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啊，不论你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知道历史历代有很多人想找这些长生不老药，没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啊。很多的这些法师啊，很多的这些术士、这些巫师，他医治了别人，很多神医他医治了别人，却不能医治他自己，他最后还是要死亡，还是要进一个坟墓。难道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一个下场？我想他们从理性上来讲，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疑问，包括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会质问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是那个神，你为什么不从那个十字架下来？如果你从这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那他是不是不能这样做？所以从理性上讲，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我觉得抹大拉他能够这样做，完全是一种意志力，不是他心中没有恐惧没有哀痛，但是他有这样一种意志力，他既然跟随了耶稣基督，他就要跟随大地，他就要尽了他做一个门徒的本分啊，就是哪怕就是他在坟墓当中，他也愿意尽了他的本分，他把他能做的一切他都做了。所以当他到空坟墓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兵丁早已经被吓跑，那个坟墓已经被石头已经被滚开，他看到一位天使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去把这个福音啊传给这些其他的这些门徒啊。你看他们当他们见到这些天使的时候，他们也会恐惧，所以并不是他们心中没有恐惧。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他们离开坟墓的这种状况是非常真实的，他们是又害怕怎么样，又大大的欢喜。害怕是他们理性感受上，从人的情感上，他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这又是这么的真实，耶稣基督确实已经死里复活，他们就大大的这样的欢喜啊，去把这个福音报给他的其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马可福音当中啊，再一次的特别的强调，就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他死里复活之后，是首先向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来显现，何等大的福分！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显现啊，向世人显现的就是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为什么？他在其他人都软弱的时候，他是最刚强的那一个。从耶稣基督被钉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埋葬，到耶稣基督复活这个过程中，他都走在最前面，因为圣经上都是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于是神也把这最大的荣耀给了他，让他看到啊死里复活最早这个显现，就像他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显现，让他把这个最大的喜讯，这个最大的福音传给世上其他的人，包括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所画的，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啊，根据约翰福音所记述的这个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所显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就是他那种忠心啊，跟随耶稣基督到底啊，不仅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啊，他跟随耶稣基督，有各样的财物来供应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并且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在看起来毫无指望的时候，他凭着这样一种意志力，他跟随耶稣基督到底。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用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种意志力去战胜个人情感上的软弱，并不是说他没有畏惧，并不是说他没有伤痛，并不是说啊他没有绝望。但是他还有那样一个信念，一种盼望，他要坚持到底。 但是他当他坚持到底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他身上学习的功课，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啊，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啊，我们也像抹大拉玛一样，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就神对应安慰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死荫的幽谷。虽然在很多的时候，从人的肉眼，我们似乎从我们的啊，从我们的理智和情感上，我们似乎感觉神不与我们同在，就好像耶稣基督被钉死、被埋葬的时候，耶稣基督他都已经死了，他还如何与我同在？从人的理性和感情上，神是会已经不与我们同在，但是神是那个真正的掌管。当我们看不见神，肉眼看不见神的时候，却是神最刚强啊，最与我们亲近的时候。那么再接着我要往下再接着分享一个人物呢，是一个弟兄，而且与这个南非的这个世界杯有关。大家能不能猜到我要分享的人物是谁？谁啊？很好，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南非的世界杯啊，跟这样一个人物啊非常的有关。那么这个人物呢，我以前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就是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就是对吧？好，就是 OK。他的背景来讲的话呢，就是曼德拉呢，他是一个在他早年的时候呢，他也是一种通过一种所谓的就是一种暴力的手段，他为了争取就是反对这种啊就是种族的歧视。对吧，他也是用一种暴力的手段来采取这样的一种暴力的手段来斗争的一种武装斗争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到他早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加入这个非洲国民大会，是当时的一个武装组织的一个领袖。就是因为他这种暴力斗争的这种方式呢，使得他被捕，在监狱里面被关了整整的27年。那么在他这个出狱之后呢，就是他就是转而他的生命在这个监狱当中的时候，他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并且他的信仰，对着耶稣基督的信仰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他生命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所以当他出狱的时候呢，他就是也开始就是转变，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斗争，他才做了很多调解协商推动这种民主和平的来争取这种消除种族和平的斗争。最后呢，就是真的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最后这个国家的这种和解。那么最后他也得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并且成为一个南非这个真正的民选出来的第一任的一个总统。那么就是在他在监狱里面最黑暗的光景当中，在人看来是最无能最软弱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他的信仰当中，他的思想通过耶稣基督的这种思考，他看到他自己在这个监狱里面，他被关的时候，他的心没有因为这种监狱这种非常冷酷的这样一种现实变得僵硬变得冷酷，相反他对他的仇敌的这种怨恨就越来越少他在慢慢的，他真正的他看到说，他虽然在监狱里面失去了这种肉身的自由，但是呢他却在心灵上得到了极大的这种释放他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在那漫长的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闸囚禁着。这就是他能够看到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是怎么样，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自由。所以当他出监狱的时候，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不然的话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所以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他不再用暴力的方式来 来解决这个种族的冲突，相反他采取的这种和解宽恕的这种方式啊，所以在他啊，甚至于在他总统就职仪式上，他特地专门邀请了啊，有三位以前关押他的监狱的这个啊狱方的这个人员啊，一起出席他的总统就职的典礼，并且当着全世界的人啊，向这全世界的人介绍这三个曾经关押过他的监狱的这个人士，并且向这三个人致敬。所以就是他这种宽容的这种博大的这种心胸，让世人看到就是何等不一样，这样的一种，这就是他这种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因此而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敬仰。这是他在90岁的时候，法国的总统和夫人啊都来参加他的这个祝寿的啊这个庆祝。那么啊，法国总统夫人还亲自登台啊献唱。那么这个下面呢，也是我们看可以看到曼德拉所啊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慈善的活动，有其中的一张的照片。那么这一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他就是南非史啊能够申请到这次的世界杯，很多的球星与他一起的合影。那么这一个啊就是在最后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的闭幕式上面啊，他和他的夫人坐的这个车能够出席来到这个会场。当然这都是后面的啊世人给他的这个荣耀，但最大的荣耀是神能够带领他。就是从曼德拉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爱和宽恕的这种力量，就是啊，就要让我们看到，就是用这宽恕啊，用宽恕而不是暴力来得到自由，就是以爱来战胜仇恨，以爱来怎么样消除你的仇敌，而不是用暴力啊从身体上、肢体上消灭你的仇敌啊。我们共产主义讲阶级斗争啊，是从肉体上消灭你的仇敌，但是真正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如果是按照神的力量，就是我们是用爱来化解恩怨，化解仇恨，用爱把我们的仇敌化解掉的。所以前后这三个人物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你的信心战胜自卑，战胜羞愧，胜过老我，战胜自己。一个是印着一种盼望来战胜恐惧，来胜过这种环境中的试炼；一个是因着爱来胜过仇恨，胜过撒旦在这个世上啊人被撒旦所引诱所采取的这种办法，就是用爱的力量来胜过撒旦的这种在这个世上的权势。当我们用爱把我们仇敌都化解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人怎么样带到神的国度当中。所以圣经上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啊，在这个撒加利亚书中就什么，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啊，乃是靠神的灵成事。所以我们能够行出这一切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凭着人我们做不到这一切，但是靠着神的灵啊，我们就能够得胜啊。我们的刚强不是因为我们啊有千军万马成为一个君王啊，不是我们有身材腰缠万贯有很多的财富，也不是我们很有名啊，但是我们内心中刚强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做出的啊这种刚强是别人是世人所做不到的。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这种刚强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圣徒所有，其实我们每圣经上的每一个圣徒，他们的生命都经历了这样的一种从软弱到刚强的一个转变。但是我们觉得更，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历程呢？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软弱，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啊，在这个旧约以赛亚经文中的预言，他没有加行美容。他在外表上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他的身份也是很卑微的，降生在马槽中，从小就是跟随他的父亲，做的是一个木匠，按照我们共产党的标准是彻彻底底的平民，贫下中农，就是这个，就是完全的是无产阶级，对不对？没有任何高贵，没有任何荣耀， 谈的地方，
同样的也是他在肉身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软弱，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肉体的这些局限，耶稣基督也都经历过，他也会饿。当他禁食四十天的时候，他也会饿。当他来到撒玛利亚的这个井边的时候，他也渴了。当他到加大拉这个去赶鬼的时候，坐一个船坐到这个加大拉去赶鬼的时候，怎么样？他在船上他也困了，他也睡着了。他在一让这个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之前，他也哭了，他也流泪，他也感动。所以他我们肉体上所有的这些局限，耶稣基督并不是他没有，他也跟我们一样期待着这样的一个肉体，受到这样一个肉体的捆绑和约束。同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也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看来这是极大的羞辱，极大的软弱。但是正是这样的十字架，却显出耶稣基督的刚强。他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保罗也讲说，为一人死的，就世上少有；为人人死的，过有感。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从古至今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为这些钉死他的人，为他们代求，来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他在十字架上向他身边与他同定十字架的强盗来传扬神的福音并且他向这样一个求这样的一个强盗，他应许这样一个强盗，他说怎么样，他大有信心的向他宣称，就是今天你与我要同在乐园。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盼望，他的指望，他仍然是知道这个乐园就不远了，一切就要成就，只是黎明前的最后的一刻的黑暗。同时当最后一刻他把他自己的灵魂把他的圣灵交在了父手中的时候，他说成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我的粮食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这个旨意，做成他的功。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完成最后当他断气的最后这一刻，他完成了神差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完成的这个使命，他背负了世人一切的罪的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全然圣洁，但是却愿意甘心乐意的承受了这样的一个无比痛苦的这样一个刑罚。所以因着他的这种他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医治。他做成了主的功，为我们开出了一条道路，因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洗净。所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自己同样的也是向我们显明一条从软弱到刚强的一个道路。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也更多前书也讲，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像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这样的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了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就如经上所说的，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圣经中所记述的每个人物，他们本来就是劳碌，都是软弱。哪怕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被很多人也看为是愚拙的，他所采取的办法被世人看为是软弱的，他的出生也是这样的卑贱甚至是被很多文士、法利赛人、被罗马这些很多罗马的这些人所厌恶和弃绝的。他也是好一无所有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世上也是一无所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世人
看来着实软弱，但是却成就的是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为我们行出来所成就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成为我们所有的世人的一个救赎。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前面就说了，看到世人的逻辑就是软弱的人在这个世上是没有办法生存，我们人就是要学习啊，做一切的手段，我们就是要用一切的办法来武装自己，使得自己坚不可摧啊。但是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道路，向我们显现的一条道路，就是在世人看为软弱的不仅能够生存，而且我们能够得胜，能够非常荣耀的得胜。这个得胜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神他的恩典和保守，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他为我们所行出来的榜样，也是圣灵啊给我们这种感动和这种力量，就使得我们啊能够得胜有余，使得我们啊能够刚强壮胆。所以下面最后的话就是与大家一起来，我想这个应用的话呢，其实我在这里只是列举一些与大家一同的来啊，我这里是啊，只是一些我觉得大家可以因着你自己今晚听到的这种感动，你去思想在什么方面啊，你要为主啊做一个在行动上面为主啊多做一点啊，或许是啊你立志啊战胜一个老我，去改变你自己生命中一个软弱亏欠的那些地方，或许啊是在你工作当中你要去立志为主做见证啊，用你的信心和爱心啊做一个荣美的见证。我知道要弟兄姐妹在工作中啊如果完全不抱怨是很难，包括我自己也不能说毫无啊，工作中偶尔还是会发一些牢骚，但是我觉得我们胜过这些牢骚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做一个见证啊，用我们的爱心啊，用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尽心竭力啊，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到最好啊，在我们的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用户、对我们的上司、对我们的啊同事啊，我们也学习一个得胜的功课啊，立志去做这样一个见证。或许呢，也是你立志去传一个福音给你一个身边的人，给你一个朋友啊，或者是你去爱一个你以往可能因为忙碌你没有时间去爱的人，或许因为他得罪了你，你不想去爱他啊，因着你的以前的软弱啊，因为你自己以前的这种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爱，但是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因着这些圣徒的榜样，你就改变放下这个老我，你去爱他。但我这里只是列举了一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希望每个人自己因着今天的分享你自己立定一个心志。我不限定大家时间啊，你是在今后的一周还是一个月啊，甚至是在一年的时间当中，但是你要跟神立定一个心志，你要为神在行动上面你为主做工啊，效法这些圣徒，效法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听到主会觉得说，哎呀你今天听到有没有感动啊？啊，我们觉得好像听到哎有感动就是我今天有收获了。那你知不知道你收获了很多的感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其实你是亏欠了主耶稣基督，你欠了福音的债。你到天国里面，你来到父面前，你跟父说，父啊，我听了很多的道，我收获了很多的感动。那父问你，你为主做了什么？你为我做了什么？时候你要写向主向父交战。这些感动不是只让你听，是让你它落实到你的行动当中。所以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不能光说啊，我有感动，这个感动一定要化转为你生命中的行动。所以你自己去祷告啊，你为神立志啊，你要去为神啊做一些的回应，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周围的人身上啊，你去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好不好？大家是这样去立志去做这样一个回应。最后我们用一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共勉，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这里有讲到，就是保罗啊，在这个他所讲，就是他屈膝在 父的面前向父神祷告祈求，让父神怎么样，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一样的向神来祈求，求神父神怎么样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圣灵，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刚强不是在我们的外表，不是在我们的银行的账户，不是在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乃是我们心中我们有没有刚强壮胆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我们能够为主做工，为主发光，好不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低头，我们结束今天的分享。